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我们来研读雅歌这本书。在上一次的讨论里头告诉我们，雅歌是讨论婚姻，讨论爱情，描述一个合神心意关系的一本书。我们来看看里头对我们的教导。第一章第一节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在和合本的翻译当中告诉我们，所罗门的歌这个希伯来文原文的词语，它的关系呢稍微的复杂一些，我们不是很能够确定那里头所表达的是这是所罗门他所写的歌，或者是有人，也许是所罗门的官，所罗门的文士，他们写了一首歌把它献给所罗门，或者他们以所罗门为主题所写的一首歌。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因为这里所标注的所罗门的歌告诉我们这是以色列智慧文学的一部分，所以他要描绘的是神创造时候的心意。下半节说他是歌中的雅歌，希伯来文常常用这种叠词来描述最高级，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苦中苦，吃的苦中苦表示你很能够吃苦，你如果可以忍受极大的劳苦，方为人上人，你可以成为众人当中的佼佼者。希伯来文里头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观念，比如说我们翻成至圣所，希伯来文原文是圣中之圣，所以这里歌中之歌，歌中的雅歌，要告诉我们这是最美的一首歌，或者是最重要的一首歌。很有趣的是，在圣经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诗歌，有颂赞神的全能伟大，有感谢神的诗歌，神医治，神拯救，神听人在苦难中的哀求，有赞美诗，有感恩诗。可是呢，在这里圣经却用歌中的雅歌来形容这一本书所描绘的。这首歌所描绘所颂赞的是婚姻，是爱情。圣经说这样子的一首歌在上帝的眼中是最美的一首歌。也许我们明白这个之后，我们就再也不会轻看我们每一个人在婚姻里头，在家庭里头的关系。当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所启示的，我们来爱我们的配偶，为他们服侍付出，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可以得到极大的奖赏，因为神说那是歌中的雅歌。第一章第二节开始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雅歌这一卷书有一些非常特别的、非常突出的特色。第一章第二节开始是一个女生，她来歌唱，她唱出她心中的渴望和感受。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在谈论爱情里头，特别是在古代以色列，在闪族的文化当中，是一个父系社会， 是一个以男人为中心的经济社会的结构，可是在讨论爱情婚姻的时候，却是从一个女生她内心的感受和渴望来开始。如果我们注意到雅歌的结尾，整本书的结尾是一个女生她的歌唱来结束。在这一卷以社会当中大家常常忽略忘记没有注意到的女生心中的感受和声音来开始来结束，说不定她告诉我们非常多的事。她特别告诉我们的弟兄们，如果我们不能够体会不能够体贴我们的姐妹我们的配偶她心中的感受，她面对的问题困难或挣扎，也许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认识什么是爱情。在创世纪里头提到人要离开父母，那里的人其实是男人，男人必须要离开父母。古代以色列的社会当中，婚姻是男的到女方那里去迎娶，把他的妻子给领回家，领回他自己居住的地方。所有的女子都必须要离开父母，到她所嫁的那个家庭当中，成为他们的一份子。圣经却告诉我们，即便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男人要离开父母。那里所说的当然不是我们不要和父母同住，那里说的是我们在心态上面，我们要与我们的妻子联合，我们要以她为主，我们要顾念她心里头的感受和需要，常常体贴她，常常帮助她。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这里一开始这个女生她所歌颂的，她所表达的，愿她用口与我亲嘴，就显得非常的突出了。一个小女子在这里，她当她经历爱情的时候，心中有许多的渴望，渴望和她在一起。在希伯来诗歌当中，代名词的转换常常对我们这些现代人来说，我们会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可理喻。这些代名词的转换，从上一节的他到下一句的你，中间非常非常的快速的就变换了。这样子的变换在希伯来的诗歌里头造成了一个效果，是那个距离。当我们听到愿他用口与我亲嘴的时候，那个他呢好像有相当的距离，可是下一句他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那个距离就拉近了。透过这样子的表达，让听的人可以感受得到这一位说话这一位歌唱的女子她心中的那个图画和渴望。当她开始思念的时候，可能她的伴侣她的配偶她的男朋友仍然在相当的距离之外，可是呢在那个思念的过程当中就把那个距离拉近了。当他在那个思念里头，他所想到的是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甚至于不需要看见他的本人，只要听到他的名字，提到他的名字，光是提到的名字就好像那个香膏那些香水它被倾倒，于是那个香气四溢，所有的人在那里都可以感受得到那个芬芳的气味。他说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众童女都爱你。第四节他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这个女生仍然在对她所思念的这个男孩子来唱，她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的。我们指的是他们两个人，当你吸引我，当你拉着我，我和你，我们一起，我们跟着你的脚步，我们跟着你的想法。 接下来他说，但愿王带我进入一个内室。为什么要进到内室呢？因为那里没有干扰，因为那里只有两个人。他渴望进到一个亲密的环境里头，一个只有两个人的世界，所以他们可以谈情说爱，他们可以分享彼此生活的经历，他们有太多的故事想法需要分享，需要谈论。在这里头我们可以看见非常有趣的一个表达，人渴望，人在爱情的关系当中渴望分享，渴望进入亲密。如果我们常常在这样子的关系当中，也许我们就真的会发现，爱情它不会枯萎，它也不会死亡。接下来我们读到，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在希伯来原文里头的阴阳性以及单复数的表达比中文要明显。如果我们注意这些阴阳性、单复数和人称的区别，我们可以发现这里头呢，一开始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似称赞美酒，是那一群耶路撒冷的女子，是在这整首歌当中做和声的那一群人他们所唱的。而最后一句，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是原来的那一个女生，故事当中的女主角她所唱的。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关系，因为女生唱到要进入内室，她周围的这一群人，这一群 女孩子就开始有一点点玩笑戏谑的口吻说，对，让我们因你欢乐，让我们颂扬你的爱情胜于颂扬美酒。他们用的字词其实是这个女生在前面已经用过的，他们说我们也要，我们也喜欢她，因为众童女都爱她，所以呢，我们也渴望争取她，我们也要和她有单独相处的时间。这个女生在这里的回应是，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有一点点撒娇的口吻，有一点点戏谑的口气，在这一个女孩子和这一群耶路撒冷女子中间的关系，也慢慢成为雅歌书里头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第一章第五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第一章第五节是整本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这里呢，这个女孩子她向周围的众女子们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原文在这里的表达，那个虽然黑的虽然，那个口吻非常非常的轻。她说我黑，我美。 学者们在讨论的时候发现，这个女孩子在这里表达她黑和美的语词非常的含糊。有学者在这里的翻译把它翻成因为我黑所以我美，有的翻译像我们和合本所翻的，在这里我虽然黑却是秀美。黑和美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这节经文里头大家讨论的重点。有的认为黑是她美的原因，有的认为黑是她秀美当中美中不足的地方。可是原来在希伯来文的表达当中，我黑我美却没有把中间的那个关系表达得非常的清楚。学者们常常很纳闷，为什么这个女孩子在讲到黑跟美的关系用字这么含糊，以至于大家有这么多的讨论。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研究以色列历史，在所罗门时期，在王国前期的那个阶段，以色列人他们的审美观，我们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以色列的社会在所罗门时期，中上层社会里头喜欢女孩子是白白净净的，中下层的社会里头喜欢女孩子呢是黑黑壮壮的。也许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对于中下层社会来说，他们希望娶进门的媳妇非常的健康有力，在家里头可以处理一切的家务，甚至于可以下田帮忙。黑显然让他们感觉到那个健康美丽，可是对于中上层社会的人来说，也许因为他们希望娶进来的媳妇和中下层社会的有所差别，所以他们喜欢白白净净，他们喜欢大户人家的孩子。因为这样子的缘故，黑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就有不同的审美价值的判断。对一些人来说，黑是好事，对另外一些人来说，黑却是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在雅各的故事里头，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一章第六节，那里讲到，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所以这个女孩子还需要下田，她需要去看守葡萄园，在葡萄园里头工作。因此雅各的故事是一个中上层社会，不但是中上层社会，是那个中上层社会里头最重要最杰出的那个王，他和另外一个来自中下层社会的一个女子中间的爱情故事。如果我们理解这个，也许我们知道，当这一个女孩子她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女子都是达官贵人、王公将相这一些人的家族，这些耶路撒冷的女子们大概都是白白净净的。所以这个来自中下层社会的这个女孩子，她看见了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她告诉他们说，我黑，但是呢我也美。你们也许觉得我黑不好，可是呢对这个女孩子来说，她完全没有这样子的想法。我们从哪里知道她完全没有呢？因为她说，我虽然黑如同基达的帐篷。基达的帐篷是游牧民族的帐篷，在今天的中东，在很多的旷野，游牧民族他们散居的地方仍然可以见到这一些帐篷，这些长方形又大又黑的帐篷，非常非常的黑。我们哪里知道这个女孩子她不认为她的黑不好呢？因为她说，我虽然黑，我虽然黑得像基达的帐篷。我们大概不会有人这样子形容自己说，我虽然黑，我黑得好像外面的柏油，好像煤矿坑里头的煤矿。 我们如果认为黑是不太好的，我们要用虽然来形容的时候，我们大概都会把它说成没有那么的黑。在这里他用最黑的东西来形容他自己，显然他有相当的把握，他知道也许在别人来看这是不好的，可是呢他不觉得，他知道这是他的特色，这是神造他的样子。他说，我黑黑的好像基达的帐篷，我美美的好像所罗门的幔子。我们可以知道，在整个雅各书这样子的一个爱情故事里头，就算我们自己想象，我们都可以知道其中的那个张力和难题。对于这个男孩子来说，在他周围围绕的是这些王公贵族，许许多多的人在他前面进出，他们说各式各样的话要影响他的决定。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说，她来自于一个中下层的社会，她进到那个上层社会的那一个群体当中，她承受非常非常多的压力。如果她对于自己是谁，如果她对于自己的各样的条件出身，她有许多的怀疑，或者她是跟着别人的喜好，别人的评价论断来决定自己是谁，如果是这样子，他的日子就难过了。在那里会有许多的人谈论他的身高体重，他的学历，他的背景等等。如果他要根据所有这一些人来决定今天他如何说话，明天他如何穿着，也许我们所要读的就不会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爱情故事。在今天的恋爱、婚姻、交友当中，这仍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社会有许多评断的标准，今天的媒体、电视等等，告诉我们男生要高大英俊，告诉我们女孩子要瘦要美。如果我们根据这一些来喜欢自己或者讨厌自己，如果我们根据这些来决定我们的日常生活、饮食、作息、发型、穿着，说不定我们永远都不会有真正好的爱情故事，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都不认识自己，我们不知道上帝造我们是什么样的。这不是要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缺点说成优点，这女孩子在这里并没有把她的黑说成白的。如果我们有缺点，当然我们要改正，我们要努力。但是在于神造我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身高、我们的家庭等等，那个不是我们可以改变的，我们也不需要根据外在的世界、世俗的这些审美的观念来决定我们。我们应该要认识我们自己的本质，知道我们的恩赐才干，知道我们的兴趣，所以我们在上帝给我们的这一些上面呢，有好的发挥和服侍。第一章第五节是雅各书里头这个爱情故事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这个女孩子对自己有非常深刻的把握，她不自大，她也不自卑，她知道她拥有的是什么，她也知道别人会用怎么样负面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但是这一些呢，对她没有产生影响。这是这个爱情故事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第一章第六节，他对于为什么他黑有一个解释。他说，不要因为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是因为我去看守葡萄园，因为我付出，因为我劳力，以至于在那里日头把我晒黑了。这里讲到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也许我们会有人在这里想象他的家庭关系是不是不太健全，他是不是在家当中不太被重视，甚至于受到欺负。这些解释倒不一定必要， 我们知道在爱情的世界当中有很多撒娇的语言，有很多的时候会有夸张的表达。那个男孩子和他的女朋友在讲到自己在家里头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常常会有很多夸大甚至于邀功等等的这一些表达。也许第一章第六节这里，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有同样的味道。这里的表达真正的重点是，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虽然都是葡萄园，不过上下两句的葡萄园显然指的是不一样的东西。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指的是真正田野当中的那个种葡萄的地方。我自己的葡萄园呢，倒不是这个女孩子她有另外的土地和祖产，这里的葡萄园指的是她的身体，因为她在田野里头忙碌，所以没有时间打扮自己，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仪容，以至于她被晒黑了。如果她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显然她要告诉她的男朋友，告诉她我的葡萄园没有人看守，言下之意当然就是需要这个男孩子来看守，来照顾他。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第一章第七节，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因为他的葡萄园没有人看守，所以他要寻找他心所爱的。他说，请你告诉我，你在哪里牧羊。有许多人因为这里的牧羊、牧羊人，所以呢，想象雅各里头好像有三个主角：所罗门，这里的年轻的牧羊人，和那个小女子。不过我们不要忘记，在圣经当中，在中东的环境里头，王常常以牧羊人自居，以色列的百姓也常常用牧羊人来称呼他们的王，他们渴望他们的王像一个牧羊人带领羊群一样用心。所以这里的你在何处牧羊，仍然指的是那个王。他说，你告诉我，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你，以至于我可以从你那里得到安慰，得到照顾。不要让我像一个蒙着脸的人在同伴的羊群旁边。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再会。